本节目由芯片揭秘出品，我们是垂直于半导体行业的资源整合平台，通过活动、企业家社群、投资，实现资源、项目与人才的高效链接。关注芯片揭秘公众号，我们与你共创国潮新生态。欢迎大家关注芯片揭秘，我是主播幻石。今天坐在我旁边呢，是一家来自武汉的公司。我向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武汉新源半导体技术总监张亚凡张总，请张总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武汉新源半导体的技术总监张亚凡。
张总，这个我们本来和武汉的企业聊的就比较少，您今天又是远道而来参加我们芯片揭秘交流，所以我很想请您先给我们讲一下武汉新源是做什么的。
武汉新源是武汉力源信息旗下的一家半导体子公司，
都带一个源字儿哈。
对，也是取的这个字，实际上也是我们一个传承吧，希望是这样子。
那力源又是什么背景？现在我发现这个像一个套娃的问题了。
力源是有很长的历史了，力源是国内第一家以分销企业身份去上市的，在创业板上市的一家公司。那我们是好些年都已经做到了国内分销领域的比较领先的地位。
是做我们半导体器件的分销吗？
对，所有的电子元器件，甚至还扩展到被动器件和这个连接器都有。
能做到上市应该规模是不小的。
对，有多年都是100亿以上的营收一年。
哦，这样的一家分销的国内龙头企业，然后诞生了一家新源公司。那新源公司的定位又是什么呢？
是力源信息全资投入的一家半导体设计企业，也是一家 Fabless 吧，应该说
设计公司，芯片设计公司。
对，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运营团队，这样的话就是走这个传统的 Fabless 的路线去设计，然后去委托这个方锥厂去生产。
就是一家标准的芯片设计公司。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就是从了我们卖芯片，帮原厂卖芯片，变成自己去运营一家芯片设计公司，然后您就是现在这个芯片设计公司的技术负责人。
对对对，因为国产替代嘛，是一个浪潮，也是一个责任。那我们是从贸易的身份去独立设立一家这种半导体公司，总要有人去做嘛，而且看谁做得好嘛。
咱们是哪一年开始设计这个路线呢？
我们实际上很早就已经有布局，开始布局的时候是在公司内部有一个半导体事业部，后来在18年成立独立的公司。
哇，那这个是我们这轮刚经历完的缺货潮前面你们就开始搞这家这个芯片设计公司。
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力源信息它做半导体分销那么多年，他大致也是能够把握这个节奏。
因为是有这个预判的，所以这个是掌握了行业一手的资讯再去反过来做芯片，我想应该是有你们的独特的一个优势的。
对，这点很正常，而且也是我们分内的事情。
哎，那张总能不能请教一下，你们目前来说新源这家公司那产品选择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倾向，然后目前来说我们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我们目前是正在密集的去铺我们的那个roadmap， 实际上我们在给我们客户提供服务的时候，客户也是很关注这一点，他看你的产品系列全不全，看你的阵容是不是很庞大，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前瞻性，或者有没有一些扩展性。业内的这个龙头企业一般都有很全面的产品阵容，我们现在是正在全力以赴的去扩展我们的产品阵容，争取为更多的客户去提供选择。
对，这个您还没有揭秘到底做的是什么产品，感觉好像需求方向很多。
我们是做的通用型的 MCU。那现在大家也知道八位机是慢慢的在淡出这个历史舞台，但当然会一直存在，但是正在不断的被这个32位机去替代。我们全部都是基于 ARM 的 Cortex-M0 加内核的产品，然后这些产品呢我们一步一步来做，最先是小音角数的，然后中等规模的，然后再往后面就是低功耗的，再往后面可能会做更大规模的产品，这个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那正好就想和您请教一下，您刚才说客户需求的产品系列要非常全，那是指 MCU 这款产品需要的系列很全，还是说搭载 MCU 的配套的产品也要很全？我能不能请您跟我们多讲一讲？
是的，是这个客户呢，其实客户选型的时候呢，心态是相对复杂一些的，可能揭秘可能就接在这里了。这个细分行业里面客户的选择心态有很多恐慌，客 客户呢担心这个产品呢设计的不好，或者说这个产品的工作不稳定，或者说这个产品的这个长期的供货的稳定性，以及这个产品的将来的可扩展性，或者说是选择的这个自由度，方方面面有很多的，你深入进去研究去了解的话，客户确实有很多的顾虑。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做 MCU 的企业也很多，品牌也很多，但是根据我们多年的经验来看的话，实际上是远远不够的。真的客户选型的时候，你几个条件去一排除，没有多少选择了。所以说我们不会是多出来的那一份，我们会有自己的客户，然后会给客户提供非常好的产品和服务，会让客户用得很满意，并且会长期的去支持我们。
对，您这时候其实也回答了我历史以来的一个顾虑，因为很多时候给人的感觉好像 MCU 是一个入行门槛并不算太高的一个芯片，但是又感觉做得特别好的公司又很少，所以这个我们就会看到，像我们是投股权早期项目嘛，尤其是一级市场很早期的创业团队，动不动我们就能看到一两个人组一个团队，就说我们开始搞 MCU 了。尤其这种事情在前几年是很常见的，比如什么某大厂出了几个人，然后一起搞了个 MCU， 对，然后市场上做 MCU 的公司，我相信稍微一搜索也有好多家了。当然，上市公司做这个方向的也有很多家，所以我还是想就您刚刚说的这个选择的问题再延伸的问一下，那您觉得这个新源起步从 MCU 角度去切入，你们觉得自己有什么样的独特的竞争的优势，或者是打赢这场相对红海的市场的一个秘籍，就是能不能请张总再破解一下。
实际上新源的母公司是历史悠久的，甚至就是说我们的老板本人是2000年以前就一直密切的关注这些市场，然后这么多年走下来，我们是听到看到的故事太多了，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 MCU 市场发展的规律。当然它不是一件特别容易做的事情，因为如果容易做的话那应该老早，因为国产化芯片国产化不是一个新名词，那么最开始都是从这些简单结构的一些器件开始，什么 MOS 啊或者是管子啊，然后在后面有很多企业去投身到这个模拟器件或者是相对被动一些的东西上面去，利源投资这个公司去做，跟它的历史有关。 MCU 呢是服务型的一个产品系列，不像那些管子或者那些模拟的运放卖出去让客户自己去用就好了， MCU 呢卖出去之后还要给客户提供服务，还要帮客户做这种很深度的这种支持和引导。
就软件上面的算法上的适配其实是，
对，因为它
逻辑芯片逃不掉的事情，
对，它足够复杂，它不是说是做一个简单的实验然后这个东西就可以证明它的好坏。因为 MCU 它是一般是小系统的核心，那一般都是主动器件，如果说整个系统不好了，那基本上别的人都可以很快撇清，对吧？别的器件很快撇清，就说不是我的问题，那主动器件就承载着这个整个稳定性的所有，所以说在这一块的话呢会提供比较多的服务，那提供多的服务的同时呢也就增进了跟客户的这个联系和感情，也就是说和客户的粘度会比较大。那如果是遇到竞争或者是替换的话，那么 MCU 往往是比较晚的那一刻，它不像那些管子啊那些模拟器件它可能功能相同就可以替换了，而代价是比较小的。那 MCU 如果是要替换的话，那代价相对就大一些，就没那么容易。由此呢它也可以拉动我们其他的产品的销售，给我们的代理分销渠道带来一些其他的附加的年度价值。这个实际上这个是并不是一个新话题，这是老话题，这是我们多年经营所取得的一些新的体会。
把它做成功其实并不容易，
对，投入大。
对，那我接着来问一下您刚刚提到的问题，其实对你们分销也是有帮助的。那难道不会有些挑战吗？我不清楚啊。假如说客户会觉得啊，你们自己又会去做芯片，那是不是原厂会觉得未来这家公司跟我的合作会被他自研芯片所有挑战，甚至是不是未来我自己在这代理的芯片会不会被你们这个替换成自己研发的，他会不会有这样的顾虑？所以这个也请张总来聊一聊你们怎么处理你们的这个供应商之间的一些压力的。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目前呢，信源半导体它是独立运营和独立发展的，甚至它的母公司都还不是它的分销渠道，它有独立的分销渠道和管理体系
啊，就做了很开的隔离。
对对，它只是说是资金投资和投入的来源，
股权上面是一个控股关系，管理上面是隔离开了。
对，完全是分离的，而且互相是不用依赖的。所以说我们信源半导体有自己的代理分销渠道，有自己的服务团队，有独立的这个生产运营的这个通道。那至于说谈到竞争的话，那实际上是由客户做出的选择，因为不是我们一家去做这种类似的产品，有很多家的国内的竞争对手，他们大家都在做，那有选择权由客户去决定，因为不是说我不做这个，我们信源不做这个产品，市面上就没有类似产品了，不是这样子的。
嗯，是的，也像最开始我的感觉，MCU 国产化上市公司都一堆了，大家其实都是卯足了劲儿，把这个下沉市场甚至新增市场都要去抢掉的。
是是是，就是要给客户增多选择嘛，让客户，实际上客户到目前为止，就算这么多的上市公司，这么多的人去做这个行业，但客户依然觉得不够。
依然觉得不够。
对，
您觉得不够的点是什么东西不够，什么方面不够？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选型的时候有很多考量，有很多顾虑，有很多恐慌。很多客户他在选型的时候，几个条件一下来，他就选不到芯片了。目前为止，国内知名的应该是不超过十家吧，但实际上我深入跟客户交谈，客户去选产品的时候基本上也就在一到两家里面去选，甚至很多客户他可能只有一家，那客户就很希望还有一家。目前的行情依然还是这样，
一样是这样子。
对，
哪怕 MCU 我们起立那么早，最早期开始国产化的方向，我们一直都以为 MCU 的国产程度是相对比较高的，但今天你给了我们一个反馈，实际上客户可用的芯片并不多。
当然不同的客户也有
不同的模式，
不同的状况。那有的客户可能大家都比较追逐他的订单，那有的客户呢就很少选择。那客户呢，特别是经历了21年那个缺货的高潮，那客户也很恐慌。有些客户甚至就是说他的产品的这个附加值比较高的那些客户，他甚至说给他三家那个可以选的这个供应商，他仍然觉得不够，因为被21年那一次搞怕了。
就是即便是有那么多的供货商，未必能拿到那么多货。
对，关键的时候都不给了。
所以这时候就要拼自己的交付能力了。
这个就实际上我们不管是利源信息还是新源，都是把自己的客户当做自己的这个资源的，就是特别珍视的，因为有生意做嘛，才有经济活力嘛。所以说我们从产品的定义、设计，还有这个客户的拓展各个方面，我们都是一直抱牢的一种对客户负责的一个态度。必须是帮客户解决问题，同时让客户没有后顾之忧。所以说我们说穿了，做生意都是交朋友嘛，一次两次的，那就信任关系就会来嘛。因为我们是真心实意的去做好产品，去服务客户的，所以我们相信前景一直都是很好的。
这是一种对客户的价值观的一个态度，也代表你们做产品时候的一种选择的问题。那除了做 MCU， 我们信源还有没有考虑短期内上线其他的产品线呢？
有啊，我们是说穿了应该是 MCU 加吧，不算是仅仅 MCU， 因为也知道目前是嵌入式 Flash 的 MCU 是主流产品。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很多客户他是有扩展需求的，他比方说有的客户他要增加他的连接性，那可能要增加无线通信的部分。有些客户他可能要控制一些高压器件，或者是要测量一些高压的器件，那他可能要扩展一些模拟前端，或者是一些驱动芯片。那这些呢实际上都是 MCU 里面最常见的场景了。那有些客户呢，他希望把这些电路啊，把这些 常用的一些电路集成在一起，而这些电路呢它又跟那个嵌入式 Flash 它又不是那种我们行话叫做是异构类型的芯片，它不能共用同一种工艺制成的，所以说它肯定是要合封用其他的芯片跟它合在一个封装里面去，所以这一块工作呢我们也正在大力开展。实际上在我们的网站上已经有类似的产品有发布，像我们扩展了2.4G 无线的，扩展了 Sub1G 无线的，这样类似的产品我们已经有发布，目前也在大力推广中。
就是合封之后的产品我们直接提交给客户，我们来做合封的这个过程的方案设计以及供应链的支持。
对对对，这样对于客户来讲的话会很方便，因为它器件数减少了，然后它的体积也减小了，然后它一起打包购买，它的成本控制也更好了。所以说将来类似这一方面的 这种类型的这种产品会越来越多。
嗯，而且这应该也是客户的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需求了，我们又能把客户不擅长的这个合封的部分给他解决到，也是一种这个优势的服务。
对，客户很欢迎，因为他是解决问题的，他既然 MCU 跟你买，那他基本上也就是要依赖这个供应链条，所以说他已经是相信了这个供应，那他就不如就多相信一些嘛。
对，所以今天你也从需求的角度上给我们再次验证了这个先进封装的优势。
这个是确实是将来会很流行的。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来展望一下未来的3到5年，您觉得这个芯源要走向一条什么样的一个目标？能不能在这里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您内心的这个蓝图啊？
我们会首先会把我们的 roadmap 会铺得很开。那各种规格各种定义的这种面向各种市场的产品，就是通用产品，我们会全部都提供出来。然后呢针对特点应用的那些产品呢，我们会有合封的产品与之对应。那再往后的话，有可能只要条件允许，有可能针对特定市场我们会开专用芯片给客户。因为我们一旦走上了这条道路，那我们实际上手上的资源就是与时俱进的。那同样的东西可能是只是客户说这个芯片我不适用，那个芯片我也不适用，但是你稍微改一改它就适用了，或者说它就越来越适用了。那这样的一些东西呢，我们将来服务的重点。那将来实际上也就是逐步的演化成定制化开发的道路。那我们这个主题我相信未来很久很久都是会一直是一个很红火的一个主题。因为嵌入式嘛，嵌入式的精髓就是没有最适合，只有更适合。
没有最适合，只有更适合。
对，嵌入式它就是裁剪型的嘛，就是说你多的那个你不用的东西就不要在里面了。你刚刚好就是才是最好，才是更好。
就是客户要的尺寸大小成本效率能耗各种方向最好的一种
对
融合性的方案。
现在都已经开始卷了呀，现在很多东西就是客户就是说要刚刚好，或者是价格要足够便宜，那已经卷到了一定程度了。
那大家还有利润做投研发继续坚持下去吗？
那只要项目有它的经济性，有它的经济价值，那就一定会有人去做。
所以我就说搞芯片研发的一群人真的是为我们便利的生活真的是每天都在添砖加瓦的一群人，不停的用自己的智慧把这个东西做得越来越便宜越来越便宜。
中国人嘛，如果在中国能够卷过去，那我们相信走向全球也都是很容易的事情。
那正好我想问您觉得中国的 MCU 这个赛道距离全球老大差距有多大？你觉得追赶起来还难不难？
没有多久了，很快了。因为中国现在有很多公司做的 MCU 已经是比较好了，我们只是说是希望做到更好。那这个我觉得这个时间实际上，因为 MCU 它是 IC 里面的一个混合信号的一个细分领域，它这一块的技术门槛已经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已经被踏的差不多了。但是它还是有该走过的道路还是会走。 将来会总有一天会遍布全球。
这里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很多根据客户的需求做一个异构的集成，用和风的技术满足客户更好的一个想法。您觉得大厂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跟进的意识？这一波应用创新、微创新的角度上，他们有没有像国内这样的一个操作方法来推进？
有啊，他们实际上这个和风的这一套玩法，并不是小公司的专利哈，这个实际上是由技术特性决定的。像举个例子啊，我们要测量那个电池的那个电压，那电池有很多节串联出来，串联出来的话，电压就自然就比较高了。那如果还是抱牢这个MCU 的那些工艺制程的话，它可能是支持不了高压的，你是没有办法把它在同一个硅片上面去做到的。那可能要用到一些厂的 BCD 工艺啊，几十伏甚至上百伏的那样的一些工艺制程。但是你如果说是硬要用那种 BCD 工艺的工艺制程去做 MCU， 那它又没有经济性了，竞争不过那个用低压制程的那些设计方案。所以说自然的就是要和风。那大厂呢，如果说是正经的去做的话，它会在设计芯片的初期就会把这个事情规划进去，影响到它芯片内部设计的一些布局和一些结构。那这些工作呢，都是要从头去筹划的。而小厂呢，可能就先找可不可以，那可能都是有它正常的这个发展的那个路线吧。如果说大厂不做的话，可能是还来不及。
其实我想说的是，传统的 MCU 的大厂会不会只坚守把 MCU 做好，而我们国内的这种创新型的公司会坚持走 MCU 加像您说的这种创新型路线，这样最终在满足客户需求上面，我们可能就不是在一个同样的竞争赛道上去竞争，我们做的是一种叠加服务的竞争。我不知道海外是不是也在服务上面能这么贴近中国的这个需求。还是他们还是固守我产品线很全，我 MCU 做得很好。
要谈海外的话，那让我想到了很正常的，而且不是新东西了，很多年了。ST 就和那个 Semtech 去有和风的这种合作，并且是最后是挂牌是 ST 的产品。其实只要是有需求，或者说是为客户负责的一个心态。那自然而然的都会有类似产品。
好吧，太阳底下没新鲜事儿，看来人家早就玩得很成熟了。我们只能更勤奋。
我们要做得更好。
做得更好。
要让客户更放心。
好，那最后我还想请张总今天来我们芯片揭秘做交流嘛，有没有什么想对外呼吁的，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对外发个声。
可以，我确实有一个意愿，有一个想法想告诉大家。朋友们，这个MCU 国产的 MCU 需要大家共同支持。国产的 MCU 已经有很多朋友、很多友商做得非常优秀了。那只要大家不要持怀疑的态度，放心的去尝试、去验证，我们国产的 MCU 一定会越来越好。谢谢大家。
谢谢张总给我们这么振奋人心的一个态度，让我们觉得国产的 MCU 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也祝愿我们芯源在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好。
好，
谢谢。好，那我们今天芯片揭秘的交流就到此为止了，也感谢大家的关注，让我们一起相聚在芯片揭秘。谢谢。
我是芯源半导体的技术总监张亚凡，我在芯片揭秘等着你。
芯片揭秘，汇聚精英智慧，
打造 IC 人专属发声平台，
传播专业知识，科普芯片魅力，
剖析产业热点，揭秘行业发展趋势。
我是主播幻石，
我是主讲人谢志峰，
欢迎大家关注
芯片揭秘。